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圣灵明说，在后来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就禁止食物，就是神所造，将他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指示，在真道的话语上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很少，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第九节，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文、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读经到此。
谢谢袁敏姐妹的读经。今晚上是本堂的伟华传道给我们来证道，伟华传道要证道题目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我们请伟华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领受你宝贵的话语，求你赐下你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每个人，借着你无用仆人所说的话，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而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到你的儿女们能够因为更加的认识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感化、指引、教导我们，使到我们在成圣的道上得以建立自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过去的几堂信息一直在思想这个提摩太前书，我们从第二章开始，我们思想到一个有真理引导的信仰生活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第三章上一周我们说有真理引导的教会领袖是怎么个样子。那为什么要这么长篇幅来描述有真理引导的信仰生活、教会生活是怎么样的呢？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解释，原来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人偏离了这个真理，用新的教导来影响信徒，来改变整个教会。所以保罗必须解释这个有真理引导的信仰和教会生活究竟和这些人所教导的有什么不同，一个有真理引导的教会领袖和这些领袖有什么不同，提摩太你要怎么样的用真理来抵挡这些假教师和假的道理。可是我们要问，保罗是不是单单在跟提摩太讲话呢？是不是单单的在教导提摩太一个人而已？那可能大家都知道说有些学校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 而甚至在或者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都有颁奖礼，给毕业生的那个毕业礼。为什么为毕业生预备的这个颁奖礼啊，很多时候学校要动员全体师生来观礼呢？明明是给那些毕业生的一个毕业礼，为什么要劳动大家都坐在那边看这些人上台领奖？那我的神学院也是这样，每年都有毕业礼。那毕业礼为什么要请在籍的学生参加呢？除了要肯定那些毕业生他们过去几年的劳苦之外，也要鼓励这些在籍的学生们，给他们一个盼望，你们也快毕业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提摩太的教导就是这样子，一方面教导提摩太针对他怎么样来带领教会，怎么样来持守真理，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保罗的确是向他说话。而是另外一方面呢，通过这个教导，神也在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的领袖，甚至每一个信徒，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持守真理，才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广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神的工人，都在跟随他。所以像提摩太的教导也变成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和指示，怎么样的来持守真理才能够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第一到第五节，我们通过正在威胁以弗所教会的这个教导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面对怎么样的信仰的这个威胁呢？知己知彼是很重要，所以保罗先提醒提摩太，这些假教师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们在思想第一章的时候已经稍微的认识这些假教师了。我们说他们偏离了清洁的心，偏离了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开始教导一些高举个人的行为，可是却救不了任何人的这些道理。现在保罗就更加具体的来说明这些人教导的道理是怎么样一回事。原来第三节说这些人特别的禁止嫁娶，特别的禁戒某一些食物，特别是吃肉方面呢。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这些人特别的注意高举这两方面的禁戒呢？禁戒嫁娶和禁戒食物方面的这些条例，为什么呢？哪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外在的形式，禁戒食物啊，禁戒嫁娶啊，这些外在的形式呢，最容易的突出这些假教师怎么样比别人强啊，怎么样比别人属灵。我们也可能是这样的，我们也可能会注重一些外在的这些标准，信仰渐渐的变质，从注重自己与人的关系变成强调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标准才算是真正的信徒，或者才算是真正的教会。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危机，不小心，一不小心的话，我们就会有这种倾向了。在某一方面我们比较长进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我们的这个强项呢来衡量别人。有灵修祷告的人呢，不再为着自己可以与神亲近感恩，而是在看别人有没有灵修祷告。有奉献的人呢，不再为这神给我们有恩典能力奉献来感恩，而是用奉献来衡量别人是不是忠心。这是我们的倾向，其实这也是每一个以人为本的宗教的本质，高举某一个外在的形式，因为只有通过那个形式你才能够说明你比别人好，你才能够说明你比别人更属灵。可是这些假教师其实有另外一个更可怕的一个动机，为什么他们会强调这些外在的形式呢？有一个更可怕的一个动机，因为嫁娶和食物，因为这些一般上人都认为很好的东西，一般上人都觉得不容易放弃的权利，你们居然能够为了神而放弃，你们居然能够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你们多么伟大。上个拜一傍晚，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就出门了，带一家人出门。上个拜一我们到那个麦里兹蓄水池那边去散步。在麦里兹蓄水池那边远处啊，我们往大巴窑的方向看，看到两座这个办公楼建筑物。我就对我的孩子说了，你看爸爸以前就是在那个建筑物其中的一栋上面上班的。那从那边哦 ,11 楼左右啦，那边办公室看下来哦，看得到蓄水池这个角落，你知道吗？我洋洋得意的在那边讲的时候，我在发现了，我的小女儿这样往后看一下就走了，没有什么感兴趣了。我的大女儿呢，连看都没看就走了。还没有问我太太怎么样啊。我太太的反应是这个，她就说，你没有注意到你的语法，那是你以前的办公室，不是现在，那是以前的办公室。那说明什么呢？我太太最了解我了，通过这样的简单的描述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呢，很快的就抓到，在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丝的那个骄傲，那么大的牺牲，总希望家人孩子肯定一下嘛，谁知道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一点反应啊。可是这就是我们可能有的一个通病，你知道吗？觉得自己为神啊付出了很多，希望别人肯定一下，别人认同一下你是多么的属灵。可是保罗呢？保罗是怎么看待？你看3到5节，保罗一再的解释，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弟兄姐妹，保罗看重的是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看重的是一切的好处，婚姻、食物，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你没有牺牲什么，反而是什么呢？保罗说你是领受，你是领受，而且你应该以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的心来领受。我们今天如果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能够给一点的摆上，一点的牺牲，求神提醒我们，凡事是以感恩的心来做的，不用也不需要也不可能为这些事情来夸耀，因为是神所给我们的，更不要以这些东西来衡量别人。我们就看到，你看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有真理引导的信仰，跟那些以人为本的信仰多么不同呢？不是强调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因为这些外在的形式充其量呢是虚假，更严重的呢是最高的虚伪，因为它抬举我们自己，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好，其实根本就是救不了人的一些道理。好，面对这样的一个威胁，我们怎么样持守真理呢？保罗用两个方面来教导我们。第一，在第6到第10节，保罗说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保罗在第7节告诉提摩太，你应该看重的不是这些老妇荒谬的话，而是敬虔的操练。什么是敬虔？整个人摆上，被神洁净，活在神的面前，与神同活，整个生命不是这个人是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通过神，从神的观点来看待他的整个生命，整个生命所在乎的是怎么样的高举荣耀神，就是我们所谓的完全敬畏神的一个态度。那为什么要这样的操练这个敬虔呢？保罗在第8节说，为什么？因为操练敬虔有很大的益处。保罗就开始用运动、用健身的这个观念来解释。他告诉提摩太说，身体运动啊很有益，可是益处很有限。所以当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的时候呢，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说运动没有益处，不需要去运动，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强调这些运动啊的益处即使再大，也只不过是今生的益处而已，也只不过是今生。对比操练敬虔呢，看他说什么，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个就是那个不同了。你操练身体，你最多 只有今生短暂暂时会过去的益处，可是你操练金钱呢，有来生的福气。那当然这个来生跟另外一个宗教讲的轮回的观念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来生讲的是一个将要来的一个福气，快要来了，快要来了的一个福气，对比今生那种短暂的福气。那新加坡的男子都要当兵了，当兵了两年半哦，现在是两年而已，当兵了过后呢，每年啊，成为所谓的战备军人啊，都需要回去军营做一个体能测验呢，每年一次的啊，直到40岁左右了大概。那我呢，我是一个不大长进的一个人呢，我是每一年到了快要去体能测验之前的那一个月，我才开始去健身室啊，因为我只要及格而已了，我不要拿什么金牌银牌啊，我只是求及格，所以每年这个体能测验之前呢的一个月呢，我就拜一拜三拜五去健身室，去那个电动跑步机跑一跑，做一下那个引体向上啊，训啊，然后就希望就及格了，及格就好了。然后再过11个月之后，再过11个月之后呢，等下一次的体能测验之前，我再去那个健身室啊。可是我发现一件事，过去几年一直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每11个月去那个健身室的时候呢，看见同一些人在那边，他们一定觉得很奇怪，诶，这个家伙为什么每11个月才出现这3-4周啊？可是我看见他们呢，男男女女，每一年我去的时候他们都在，男男女女，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努力健身不外是希望换取短暂的健康，苗条的身材，更何况金钱的操练呢？金钱的操练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应许，因为我们是在操练自己，预备自己配得永远与主同在啊，这就是那个挑战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你相信了耶稣，这是过去的事情了，3年前、5年前、15年前的事情，信了耶稣很肯定罪得赦免，肯定啊，这很好。可是呢，一直忙忙碌碌，一直没有时间，甚至你可以说我忙碌侍奉啊，可是没有时间，没有花心思来追求操练金钱，追求操练金钱，今生过去了之后，突然之间会过去，不一定是因为空难，我们的人生可能突然之间过去，过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什么事你知道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会发现突然你站在神的面前，遮蔽太阳的乌云呢，突然之间没有了，我们会有看到神的光芒啊，突然之间完完全全的照在我们的脸上，我们的身上，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直到永远。那一天我们在荣耀的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完全的肃静的站在神面前瞻仰他的荣美，直到永远啊，那个是很荣耀的一幕啊。你想想看，我们的一切痛苦悲哀过去了，我们永远膝下世上的劳苦，好的无比，在神的面前，那个应该是很荣耀的一幕，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可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呢，那个也可能是相当可怕的一幕。为什么呢？因为你会不会到时很惊讶的发现呢，自己在短暂的一生里面忙忙碌碌，却没有花任何的时间来默想神，来操练一个敬虔活在神面前的心态，直到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发现说自己不太认识这位圣洁、公义、慈爱、全能、荣耀、智慧的神，站在神面前竟然说不出话来，不知道怎么赞美他，直到永永远远。希望不会这样，不要到将来那个时候在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才羞愧。今天就开始花时间操练自己的敬虔，回到神面前，没有祷告的快点花时间 来向神呼求，没有花时间读神话语的，一定要花时间，十分钟也好，每一天，因为你只有通过圣经才能够认识这位神，没有神的话语怎么样认识他呢？那可是操练这个敬虔，操练自己认识神，活在神面前的这个福气呢，不只是将来永恒里面的一个福气，保罗说也有今生的应许啊，今生带来的这个福气怎么说呢？在19世纪有一位苏格兰的牧师叫做麦基尔，英文是 Robert Murray Machin。 这个麦基尔这个牧师呢的特点是他侍奉不到八年，不到30岁他就过世了。他在这八年的服事里面呢，肯定很看重，很为灵魂迫切，可是他有一点，他的有一个特征呢，比他为灵魂迫切还要显著，就是他很看重个人圣洁敬虔的操练。所以他在劝告一位年轻的神学生，他就说在一切以上你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面前，一天的开始的时候，你还没有朝见任何人之前呢，一定要先朝见神的面，因为神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那在他的那个时代发生了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大复兴啊，所以当时的大复兴都是哇，又有人又哭啊，又流泪啊，又励志啊，又祷告啊，很多这些迹象。那照理来说了，这个麦坚的牧师应该是很欢喜快乐，对不对？照理来说了，可是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所相信的，他跟弟兄姐妹们讲，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使人成圣的福音啊，没有圣洁的果子，一切复兴的迹象都是假的啊。亲爱的朋友们，你有经历，有很多的体验，有很多的祷告，可是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一定会渴慕追求圣洁，是这样的一个敬虔。他在神面前追求这个敬虔圣洁，多过于一个外表的一个迹象。所以据说这个敬虔的这个影响力是什么呢？据说他去探访一个家庭，探访了之后三天后，这个家庭还流露着基督的香气。三天之后，这个功夫很大哦，要操练很久。不过你看到吗？这个敬虔呢，在今生，在我们的自己的生命，还有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呢，会有影响力。不过我们来到神面前，刚才我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可能是荣耀的一幕，你也可能是相当可怕。不过如果你还不认识神呢，在来生的时候，你有什么应许和盼望呢？没有应许和盼望，你最多只有今生的盼望。所以希望当中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不要停留在今生的盼望。那我们怎么样操练这个敬虔呢？保罗在第六节教导提摩太，也教导我们，你要用真道的话语，第六节，用真道的话语一直反复思想神的话，你要服从善道，不只是思想神的话，要跟随主的道，遵从神的话语。这个思想，反复思想神的话，这个遵守神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七到八节保罗说，这是操练，这是一个操练，像职业的运动健将一样，全心全神贯注锻炼自己，操练敬虔是这个样子的，不断的锻炼自己。而且第十节说，这是很劳苦，这是努力的，这是需要我们尽心竭力的去做，是很辛苦的。最近我们新加坡人就比较少注意冬运会了，我们只是比较看奥运会，没有注重冬运会。可是我们从国内短宣回来嘛，在厦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当时这个电视上播冬运会的一些情况，当然了，因为中国有参加这个冬运会嘛，当时荧光幕就播到这个冬运会短道速滑比赛。什么是短道速滑呢？就是那个在溜冰上赛跑了啊， 短道500米的比赛，短道速滑500米的比赛女子项目，金牌得主是中国的李坚柔了。如果你看冬运会你就知道是谁了，我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的啊。那这项比赛呢，因为很多人可能当中也不懂什么是叫做短道速滑了啊。不过基本的观念是这样的，关键是起跑的时候那个爆发力哦，因为你只有那个冰鞋嘛，所以你要很快的起速，那个脚一抽一拉一抽一拉，快快快，就跑了啊，这样滑了过去。所以双手双脚的那个配合，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的那个冲力呢，是赢比赛的关键啊。我就想，诶，这个李坚柔是怎么样赢那个比赛？我正在想的时候，他们就播那个选手们练习的实况啊。选手们练习的时候，原来这些选手们的脚都绑了一条绳子，一条很粗的绳子。他们呢，那个绳子是好像有阻力，一直拉着他的腿。这个健将呢，就一直扯，要就是来抗拒那个冲力啊，来练那个腿力，往前面去滑。那个绳子呢，一直拉着他，很辛苦，很辛苦。所以怪不得这个身高只有 1.6 公尺的李坚柔，大家可能很多人都高过 1.6 哦，体重55公斤而已啊。他能够从吉林来的啊，这位小姑娘能够击败比他身材高大的外国选手，可是他有没有付上代价呢？啊，这个是我上网找的啊。他赛后的感言是什么？这些年我一直漂泊在外，每年回家不到几次，没有机会照顾父母，这是我很内疚的事情。在外面训练的时候，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他们二老。本来以为这次回家哦，赢了奖牌之后，这次回家可以多在家里待几天，可是各种事情缠身，非常的忙。我现在只想多陪陪父母，静静孝道，这是他的代价。操练进前是需要劳苦努力的，可以从自己做起。我怎么看待自己灵修祷告的生活呢？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也许你已经有很多代祷的事项啊，这很好，为着别人的代祷。可是也许我们也可以考虑在这个祷告生活里面呢，多花时间默想这位神。你记得吗？你以后要永永远远的赞美这位神，多默想他，多赞美神的威严、能力、怜悯和信实啊！好像诗篇所说的，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所以如果你不太认识怎么样，不太知道怎么样赞美这位神的话呢，可以尝试用诗篇这类赞美的诗歌来丰富你的这个祷告的生活。如果你不晓得怎么认罪的话，你也可以用诗篇认罪的那些诗篇来帮助你到神面前来承认你的罪。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感恩的话呢，你可以用诗篇，很多感恩的诗篇来帮助你表达感恩的心。如果你不晓得怎么交托神，你也可以到诗篇，因为诗篇有很多信心交托的诗篇，能够帮助你学习交托，把你的重担交托给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饥渴慕义，更迫切的寻求主。那这是一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们个人在家里面，在跟室友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操练我们自己以神的话语实行出来，服从善道，严肃的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不要虚度光阴，不要懒惰，谨慎的看待自己的言语行为，服从善道，也操练自己严肃的看待敬拜的生活。我们被传道书对吗？五章，来到神的殿要谨慎自己的脚步，谨慎自己的脚步， 预备自己的心来敬拜，准时而且认真的看待我来到这边敬拜呢，是要寻求神的面，记得吗？将来我们要永永远远的赞美神，这个敬拜不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往而已，这个敬拜是一个彩排来的，它是彩排预备你以后永永远远的赞美神啊！你有没有这样认真的看待呢？你是为永恒来做一个预备，每个星期当你来这边敬拜神的时候，你是为你自己的灵魂在永恒里面做一个预备。好，除了要注重敬虔的操练以外呢，保罗在11到16节告诉我们每个人，基督耶稣的执事需要什么？看重属灵的教导，也看重属灵的学习。我们先来看保罗怎么样告诉我们这个教导或者这个学习的性质是怎么一回事。第六节，基督耶稣的好执事需要做提醒的工作，提醒弟兄们，你如果提醒弟兄们呢，提摩太，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了。提醒就是把真理指明给别人看，为什么需要把真理指明给人看呢？因为人有时候呢会悲伤，会失意，所以我们需要用真理来安慰，来指出他们的盼望是什么。因为有时候人是固执的，所以我们需要用真理来指正他，把他从最终引导出来。因为人有时候会彷徨，所以我们要用真理来指引，来扶持他，所以提醒是很重要。可是保罗不只说教导是提醒，11节教导也是吩咐人，指教导吩咐人教导人。那当然我们说教导就是人在不明白的时候，把神的真理解释让他明白之后，让这个真理成为他的，属于他的真理来引导他的生命。可是吩咐人呢，吩咐人就更加的严厉了，吩咐人就是命令指示那个人，你没有的选择，不是由得你觉得对不对，而是这个是你必须遵守的一个真理。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严厉？我们这些活在后现代，我们这些喜欢相对主义的人，为什么要需要把真理严严的来指教我们呢？为什么不要劝一劝，让你想一想，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就好，这样不是更好吗？为什么需要把这个真理吩咐人呢？我们在同样啦，在男孩子都有受这个军训嘛，在军训里面呢，做长官的就明白了，有些时候啊，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下属的利益着想的话呢，很多时候你必须吩咐他，不要让他做任何的选择，那才是真正的照顾到他的利益。任何的军队在受训的时候呢，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吩咐下来的命令呢，很严厉的一个指示呢，就是每一项活动之后必须数算人数，算人数啊，看人数齐不齐，特别是我们的伙伴跟你一对一对的那个伙伴，确保他在你的身边，你们才可以离开那个训练的那个场地，确保每个人归队特别是那些好像当工兵的他们挖那个大型的战壕，很大型的战壕，用铲泥机挖的，人也在那边挖。据说呢，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呢，他们演习之后，大家非常疲累，精疲力竭，想快点回到军营去，然后呢，匆匆数算的人数就走了，上了卡车大家就走了，铲泥机就开始填补那个洞那些战壕。然后回到军营呢，发现少了一个人，惨，赶快跑回现场，找不到人了，找不到那个人，不能跑哪里去，还是找来找去一直找不到。原来这个士兵呢太累了，在战壕里面睡觉，被活埋了。因为疲累，把最基本的这个吩咐呢当成可有可无的事情，结果呢酿成了悲剧。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基本的这些教导我们感到很厌倦，最基本的教导不可停止聚会， 当我们知道停止聚会对弟兄姐妹的那个灵命的害处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建议说，哎，你不如考虑一下，多来聚会你会比较开心一点，我们会不会这样说呢？或者如果我们知道看见弟兄姐妹跟不信的人的那个结合之后的那种痛苦，那种悲伤，那种后悔，我们还会不会说，你想想看哦，跟不信的人结合会不会比较不开心，我们会不会这样说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有一些命令呢，神的命令呢，是我们必须持守，我们才能够得到益处。那我们就知道所有的教导都包括提醒，都包括吩咐，因为我们需要这方面的提醒，因为我们有时候需要吩咐，严严的来嘱咐我们，使到我们不会偏离正道。可是保罗在除了解释这个教导的性质之外呢，保罗也让我们思想一下，无论是老师，无论是学生，应该有的那种学习的那种心态是什么。我们进入11到16节，保罗给予提摩太一连串的命令，一连串的命令，你总要，你不可，你要，你不要这样做，非常迫切，非常个人化，是整个书信里面差不多是最迫切的一段话，吩咐提摩太应该怎么样的去执行他教导的这个工作。第13节，你要以宣读、劝导、劝勉、教导为念，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意思是提摩太啊，你要看重宣读，你要看重劝勉，你要看重教导。其实这个跟我们崇拜的方式很相似，有一个读经员对不对，上来先宣读神的话，然后呢那个讲员做劝勉做教导的工作，是跟我们的敬拜方式是很相似的。可是除了看重这些工作之外呢，保罗继续在14、15节讲什么，不要轻忽，总要殷勤的去做。殷勤，殷勤，什么是殷勤呢？用心的去做，小心的去做，重复的去做，从一个动作持续不断的去练习，去观摩别人怎么做，为的是求自己越做越好，这就是殷勤。而且说要保罗说要在职专心，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别人才会看得出你的长进，才会看得出你的进步，所以要殷勤。来到这个教会，我们搬来这个地方呢，我相信我们大家就算没有打过高尔夫球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高尔夫球是怎么一回事，对吗？因为你不只可以看见高尔夫球棒，你还有偶尔，特别是西洋崇拜弟兄姐妹会听到高尔夫球的声音，啪啪啪，对不对？高尔夫球，你没有注意到，特别如果你从另外一边上来的话，你没有注意到那个有一个击球的地方，有人一直在那边啪啪啪在那边打那个球。我不知道那些，特别是那些不打高尔夫球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你没有想过会不会很无聊啊，拿着一个小小的球在那边打打打打，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位同事们啊，几位同事们他们很想学高尔夫球，我就被拉着一起去了，我们开始学高尔夫球。你知道吗？去高尔夫，你要学高尔夫球，你以为，我以为了，一进高尔夫球场就直接去那个草原哦，去打球了嘛，对吗？应该是这样，没有啊，不可以。你要先到一个角落，去那边练怎么击球，哦，那个击长球的地方，只是专门打球诶，击球。所以要练怎么击球，我看到那些几个同事们，哇，兴致勃勃，你一句我一句，哇，要怎么样击，身体要怎么样，要拿什么棒，而且一面击一面看别人，看那些高手怎么击，哦，是这样的，哇，他们也学着。去击，大家都在击一粒球诶，打一打去几千粒球啊，哇，噼啪噼啪在那边打。我的球感不好了，所以我过了两三轮呢，我就没有再去了，因为一半的时间打不到球，另外一半的时间打歪球，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打不到了，所以过了两三次就没有再去了。可是你如果看过电视机啊，那些职业高尔夫球手对吗？ 很容易的，对不对？然后站在那边就呼，这样一打，那个球就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甚至可以一打就把那个球送到那个洞口旁边那边去。所以我们就觉得打高尔夫球是很无聊、很简单的一回事，因为我们不会打。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位很出名的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啊，伍兹很出名的、啊、他也是哦，就这样、哦、就打了。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轻松的表现背后呢，付上什么代价，可以跟你讲一下。6点钟起身健身1.5小时，然后9点钟开始到傍晚6点，其中呢4.5小时在打长球，就击长球4.5小时，然后呢1小时在击短球，就是在洞口的时候击短球啊。然后呢除了这长球短球之外呢，每天打9个洞2轮，相当长时间呢。我就自己算了，就算他每分钟才击1个球啊，应该是不止啊，每分钟他才击球1次，他每天呢都击球差不多300次左右，每天击300个球，每天击，重复的做，就在那边击球哎，重复的做，重复的练习，不断的改进。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做任何教导的工作，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重复殷勤的一个心态呢？不断的提升自己，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愿意改善，不断的去观摩，看那些有恩赐、有经验的人他们是怎么做。我们的教会有不少的培训的机会哦，所以周刊都说了嘛，有那个接下来4月12号有那个教学法的讲座，图书馆有很多的资源，好的课程，我们举行了一些不同的这些分享会讲座。是不是不满现状？还是我们愿意去操练、去学习？那你说，哎呀，我是没有教主日学，所以你刚才讲的话跟我没有关系，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啊。如果老师们忠心的、专心的去备课，你是不是起码也应该花同样的心思去学习呢？学习认识神的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花心思去学习的话，就好像那个泰格伍兹啊，在几千人注目看着他击那个球的时候，他是凭什么能够很专业的去很好的击出那一次的球呢？啊，就是刚才我所描述的，因为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直在那边练，一直在那边学习，他才能够击出那个美好的一球。所以我们如果希望在生活当中很好的运用神的话，流露出神的话，还是活出神的话，我们平时在主日的这个操练就显得很重要了。不然我们不可能在需要的时候、紧要的关头的时候把神的话运用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花心思的。所以你是不是这样看重这些教导的课程，来预备自己，来殷勤的来操练自己，使到自己在生活当中能够活用神的话语呢？当然你可能问说，哎呀，保罗是不是说这个教导的东西啊，是一个课堂的一个经历而已呢？我们在主日学的这个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这样子教、这样子学，就是这样吗？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保罗说必须在教导上身体力行。你看第6节，保罗说除了有真理的话语之外呢，还要什么？向来服从那个善道，向来服从啊，向来都跟随，向来都按照这个话语来生活。11到12节，保罗更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提摩太，你去教导教会是吗？可是你自己也要做信徒的榜样，自己要做信徒的榜样，你的言语要流露出神的话语来，才能做信徒的榜样，你的行为要与你所教导的相称，才能做信徒的榜样。那这个行为不是一个动作，这个行为是整个生活的方式，你的整个生活的方式，你怎么做你的选择，你怎么在工作上与人相处，你怎么在学习上忠心，你怎么在家庭生活当中做家人、做邻舍的榜样，把 神的道身体力行出来。还有提摩太啊，别人要通过你看见你所教导的这个爱心、这个信心和这个清洁，看得见吗？因为前面保罗已经说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你没有这个实际的爱心啊。保罗已经说了，我们要有无愧的信心。提摩太，你的整个生活有没有显出这个无伪的信心？提摩太，你要有这个清洁的良心，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显出这种清洁的榜样？所以当提摩太这样全方位全面整个生活言语行为生活的榜样当中身体力行的时候，他就能救自己。十六节，他就能救那些听他的人。可是保罗你知道吗，我们很感恩的地方就是保罗不是一个教练的，你知道教练吗？就是告诉提摩太啊，你要这样做，提摩太你要那样做，不是。你看第十节他说什么呢？他不是自己，他自己呢也是劳苦努力，他自己呢也能够成为提摩太的榜样，他自己也成为整个教会的榜样，对不对？我们劳苦努力，包括他自己，他能够告诉提摩太，记得吗？我是这样的劳苦努力。为什么这样辛苦呢？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神。第十节，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神啊，这句话的意思，他说，你看他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神，对吗？他的意思是，我曾经把我一生的指望交托给这位永生的神，所以我现在能够为他劳苦努力。我曾经把我的指望交托给这位神，所以我可以为他劳苦努力。看到那个前因后果吗？美国有一个，在梅因州有一个小镇，政府宣布在这个小镇那边要建一个水力发水力发电厂啊，有这个水力发电厂，在这个小镇的旁边呢会有一个大水坝，这个大水坝要建起来，建成的时候呢整个小镇会被水淹没，所以政府就提前好多个月前就通知这些居民预备疏散，预备搬迁呢、啊。好多个月前你给他们时间准备。那可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小镇啊，在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呢，不久之后，虽然搬迁的时间还离那个通知很远很远，突然一切的修路、一切的维修、一切的粉刷的工作就停止了，这个小镇突然呢变成破烂不堪。为什么呢？你们都还没有搬呢，你们都还在啊，为什么不要去维修？为什么不要去粉刷这些破烂的地方？一个居民就说，对前途没有信心，在现今就没有力量，对前途没有信心，在现今现实就没有力量了。因为那个小镇的居民认定这个小镇没有前途了，所以就失去了所有的指望。你看见那个不同吗？如果我们的指望、我们的方向是清楚的话，我们在今生的生活就有力量、目的。如果我们在前面没有一个永恒、一个确定的指望，我们的今生的生活呢，是漫无目标，是不值得花心思。当中有没有朋友们还没有把你生命的指望放在永生的神那边呢？如果你还没有投靠这位永生的神啊，你的生命就好像这个小镇一样，是没有指望的。外面看起来可能开始很好，可是因为你没有永恒的方向啊，你没有永恒的方向，其实你里面呢是没有力量的，你只是等候那个大水来的淹没而已，你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盼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保罗的话得到一个提醒， 你的指望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是为自己而活的话，我们是没有指望的。不过如果我们投靠这位万人的救主呢，我们就对将来有十足的把握。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来，也因为只有他，只有这位万人的救主能够告诉我们前面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是神所创造，我们却每个人犯罪离开了这位主，也只有他告诉我们解决罪的这个方法，他独生儿子来拯救像你像我这样的罪人，直到我们能够通过耶稣基督呢，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可以安息，不至于定罪。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盼望，通过耶稣唯一的盼望。你有没有这个把握和盼望呢？如果是当中，在我们当中是信耶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要问自己，你是不是曾经把你的指望放在这位永生神那里呢？如果是的话，你会为此劳苦努力，因为一切都是向着神做的，你的生命会有改观。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强什么在什么方面比较强，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你会埋怨啊，你会软弱啊，你会后退。可是因为你通过耶稣基督，你已经看见了那真实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你愿意继续的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继续的走下去。可能在旁边的人看来，哎呀，你很傻。可是你就像耶稣所说的，那个找到了那颗珍珠，然后呢，他就把所有的去变卖了，为要得到那颗珍珠啊，这样的一个人。可是话说回来哦，这个委身基督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不是只属于一小撮属灵的精英而已呢？牧师、长老、传道、长职，这些人才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吗？你注意，再注意第十节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个鼓励，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他不是在告诉提摩太，你应该怎么样劳苦努力，不是啊，他是在和提摩太认同，他是在和提摩太认同。他说什么？提摩太，你也是这样劳苦努力的，不是吗？你也是这样劳苦的，为什么你这样辛苦啊，弟兄姐妹们？没有别的原因，那只因为其实呢，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也曾经把我们的指望放在神那边。那所以这个神呢，就变成不只是万人的救主，也是我们信徒的救主，然后特别是我们信徒的救主。所以这是我们大家同有的一个指望。那因此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个吩咐的时候呢，不只是一个劝勉而已，是一个鼓励。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曾经把我们的指望放在神那边，我们可以跟提摩太一样得到鼓励，按照神给我们的应许来生活。好，所以我们当中的每个领袖，每个信徒，我们怎么样持守真理呢？首先我们要认定我们面对的这个信仰威胁是什么。我们很喜欢抓住一些外在的标准，甚至以此来夸耀，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一定有的一个性质，这也是我们这些仍然有罪性的人会面对的一个倾向。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呢？怎么去在这些威胁当中持守真理呢？一方面我们必须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有将来的这个应许的这个福气，也有今生的这个福气，因为我们能够不止自己得到益处，也能够使周围的人蒙恩。可是我们必须今天就开始从自己与神的关系开始，从我们与家人、与室友、与邻舍的关系扩展出去，并且认真的看待我们在教会的敬拜的生活。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必须看重属灵的那种教导和学习，不要把神的吩咐和命令当作是可有可无的。有些神的命令是，有些神的教导是劝勉我们，提醒我们，可是有些呢是命令，不是可有可无的，要殷勤的去学习，努力专心重复的观摩，去认真的看待，身体力行啊，这样我们就有长进。这样的操练有指望吗？保罗说有，因为我们和他和提摩太一样，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指望，在于那位永生的神。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寄托在神那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指望。记得我在开始的时候提到神学院的毕业礼吗？那我们一家人呢，其实我们只有到最后一年，就是我毕业的时候啦，我们才去毕业礼咯。当然嘛，因为我毕业嘛，而之前我们就没有参加了。可是我有两位同学，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呢，每一年都去参加别人的毕业礼。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位姐妹就跟我的妻子分享啊，她说因为她每一年去参加这个别人的毕业礼的时候，她都会得到鼓励啊。一方面看见神每一年都在差派他的工人出去，所以他就看见那个荣耀和那个喜乐，所以他就得到激励。另外一方面呢，他看见这些毕业生的时候呢，他也会想到有一天呢，自己的丈夫也会毕业，所以他就有盼望。你说，哎呀，其实当然嘛，读神学为什么要通过这个毕业礼才得到这个鼓励和盼望呢？事实上她丈夫在读嘛，可是原因是这样的，因为这位姐妹呢和好多其他的这些神学生的伴侣是一样的情况，非常辛苦的工作来支持他们的丈夫读完那个神学，所以当那些弟兄们在课堂里面哇讲神论啊、基督论啊、圣灵论啊的时候呢，那个老婆在外面哇很辛苦啊，在那边工作没有什么鼓励和盼望，可是在这个毕业礼的时候呢，再次的能够想到哦，是有一个将来的一个价值和一个荣耀的，所以这个毕业礼其实对那些姐妹来说呢，那个价值可能更高。那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指望呢，就跟这些姐妹，这个姐妹的那个指望一样。那今生的这个劳苦的这个操练呢，是短暂的，暂时的。不过如果神帮助我们能够认真的看待这个信仰生活，认真的看待神的话语，身体力行的话，不只是在今生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建立得到福气，我们还能够看到将来那个永恒无比的那个荣耀和指望。这是你的指望吗？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求你把你的话来放在我们的心中，使到我们因为认识那个宝贵的指望，我们就能够轻看在今生各样的这些磨练，并且是甘心乐意迫切的去看待自己的这个属灵的操练，因为知道这些对我们是有益处，我们也殷勤的去学习，去认识你，认识你的话，因为我们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长进。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跟帮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的这些朋友们，通过你宝贵的话能够思想我们每个人的指望在何处，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万人的救主，我们才有永恒的指望。奉耶稣的名求，阿们。